网传中国金融圈一日两人跳楼，包括30岁才女。武汉24岁男子扭伤脚后，器官捐俾多人。专家指，美国制造业需摆脱对中依赖独立。中共新规威胁台湾员工生命，跨国企业担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日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日，中国金融圈同日传出两个人跳楼的消息，而中金公司女员工郑文露因为降薪还不起房贷而跳楼的传闻迅速上了微博热搜。中金公司当日下午火速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同员工家属共同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妥善处理好相关事宜。对于网传我公司员工跳楼传言，希望大家尊重逝者隐私，不信谣不传谣，无独有偶，据财联社报道，3日晚银河证券一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而被伤开后跳楼。银河证券的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一切需要以公司统一发布的消息为准。报道评论，同一个行业一日之内传出两个人跳楼，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YouTuber 公子岑在他的节目中说，为什么能够引起这么多人在讨论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连这样优秀的中产阶层都活不下去了，更何况社会低层呢？更何况普通的工薪阶层呢？当一个大环境在彻底转变的时候，你的心态没有改变，认知没有改变，必然将成为牺牲品。出了这个他们的舒适圈，他们就手足无策了。有关中资公司的郑文露的个人消息冲上了热搜。据悉，郑文露年仅30岁，浙大竺可桢学院本科，免试保送经院读金融硕士，国奖院长奖学金，省优秀毕业生。大三的时候，由于是优秀骨干学生，去香港交流学习。据说他在去年刚买了上海外滩的顶楼豪宅，贷款1177万。据路透社4月份引述3位知情人士的话讲，中资公司大幅削减员工薪资，达到25%，降薪影响超过2000人。过去4年来，该公司降薪幅度已经达到65%，而郑文露买的房屋下跌了30%，算利息和资金成本蚀了500万，首付都蚀到冇晒，每月按揭要交56000。据讲佢的丈夫亦在金融行业工作，已经降过薪，而佢又怀有新人，有一定的产前抑郁。产前抑郁加上巨大的还贷压力，成为了压死呢位才女的最后一条稻草。中资公司是中国大陆首家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合资组建的投资银行，由中国建设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及其他股东在1995年共同发起设立。时评人张天亮表示，中金公司的首席资金执行官在2004年的时候，他的 CEO 是朱云来，是朱镕基的儿子。中资公司如此的高薪，背景又这么过硬，要有相当深厚的家庭背景，然后才能够将你介绍到这样的公司。中资公司中间经过多次的融资、转让股权、并购、成立子公司等等一切的操作，现在仍然是大陆最著名的券商之一。2022年7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中间公司的员工，他的妻子在网上晒出了这个丈夫的收入，证明年薪80000。郑文露在浙大学的也是金融，稍微有一些常识的话都会知道，中国的房价现在远远未跌到底。很多人说中金公司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这样的报告写多了，呃到自己的员工都信了。从郑文露曾在网发出的贴文中发现，他将一些普通人眼中奢侈的生活描述成他的日常。他曾描述说，经过一趟国外的旅程，看过山水、日落月星，到夏威夷、南非等，又听陶陶主教讲了些什么，感觉他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张天亮认为，他的人生历程可能是非常的顺利，没有经过生活的冲击，突然之间降薪了，还不起房贷了，对他来讲可能就是晴天霹雳。有些人在他这个话的底下留言，说他首先应该去看一看囚禁铁链女的穷山恶水，看看地震洪炉的灾山难水， 有几多跳楼跳河噶，充满咗冤仇嘅呢个山水。讲呢个先至系佢生活嘅真实环境。如果佢睇过呢啲之后嘅话，我谂佢嘅人生就会有唔一样嘅选择。如果佢能够了解一下中国嘅现状，佢可能就唔会买房啦，而系会选择润出中国。佢嘅人生就完全系另外一番景象啦。就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真实信息到底是怎样的。另外，摩根士丹利6月29号在给客户的信中提到，山东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居高不下，青岛主要银行不良贷款率超过 5%， 青岛济南部分银行资产品质严重恶化，不良贷款上升。 X 账号 Morris 指出，葫芦岛银行行长上任第一日就开始转钱，一共30亿人民币被转走了26亿，他之后还去香港高价收加密货币。 X 账号谁将十万还数施三哥4号发推文表示，光大银行莆田分行、银警联合作战，对储户账户进行了动态清零，老人上门维权后遭到持枪威胁。网传短片显示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关门，民众无法拿钱。澎湃新闻引用江西省南昌市地方金融管理局7月4号发布的通告说，近期有不少民众在江西银行总行门口聚集抗议，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遭到当地公安的调查。编造散布金融系统的不实言论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惩罚。此外，直至6月27号，年内已有159名基金经理离任，创下近9年来同期最高纪录。6月初，一则关于公募基金300万以上年薪将要求退还的消息刷爆金融圈。公子岑说，风雨欲来，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各行内人挣扎在生存线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集体罢工。而全国各地烽火燎原，最后导致怎样的结果亦可想而知啦。近期一名24岁武汉男子在扭伤脚之后意外死亡，并且捐赠全身器官移植给几个人。这样的做法一经曝光，遭到外界大量质疑。有网友认为这名年轻人可能遭到活摘器官。 X 平台公众号讲好中国故事分享新闻表示，24岁的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龙星宇在武汉就读大学期间扭伤脚之后住院，期间无力支付1000元人民币医疗费，在5月23号突然脑死亡。根据六媒消息，龙星宇在去世第二日被捐出一肝两肾、心脏和眼角膜，器官捐给多人手术移植使用。报道说，龙星宇的器官令四个人重获新生，还给多人带来了光明。但是很多网友表示，这样的事情令人不寒而栗。公众号荣剑发布 X 平台贴文说，中国卫健委宣布计划在5年内增加捐献人口，甚至将移植纳入公务员考核，要求人体器官捐献每年增长 10%， 这样中国人成了妥妥的人抗。而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甚至还曾发布贴文，出现器官属于国有的关联字样，被抨击指以光辉之名行魔鬼之事，应对领导高龄化在中国群众身上搜集器官。对此，中国网民抨击或苦话，在器官宣布国有之后，只要民众体内没有器官，想怎样活就能怎样活。在7月3号，中共监狱活摘器官逃生者58岁的程佩明在美国华府接受政要听证，期间展示了身上35厘米的活摘残留疤痕。2004年修炼法轮功的程佩明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被黑龙江省大庆监狱强行隔去大庆第四医院活摘器官，体内肝脏的阻叶遭到医院活摘，导致生命垂危。当时的手术死亡概率是 80%， 而在这个之后的2006年，程佩明再次被拉去医院准备进行第二次强行活摘手术，期间程佩明趁着狱警的疏忽从医院逃脱。2020年程佩明抵达美国， 最终在今年的美国独立日前夕出现在华府的听证会现场。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德斯特洛在帮助程佩明来美国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他在声援信中指出，活泽器官是可怕的人口器官贩卖，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中国活泽器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所有善良的人都应该谴责这种恶行，我当然亦是如此。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在本台访谈中呼吁，更多有良知的人和外国政府出面打击这样的暴行，这样同时在这个罪恶方面，他们亦知道这个活泽器官的事情是人类最不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是明白的夺取人家的生命，这个比纳粹屠杀犹太人其实更罪恶。纳粹只不过还是拿了他们的头发、剩下来的皮肤等等，你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你就将他的器官拿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希望更多的参议员能够站出来推动相应的法案，尽快地在美国整个国会通过然后签署。我觉得在国际社会还会形成更大的压力，我亦希望更多的国际社会看到美国通过这样的法案能够积极呼应，国际社会应该有更多的政府站出来制止活泽。华盛顿观察家网站7月4号发文说，今日当美国庆祝独立日的时候，另一个政权中共正在试图控制美国，在中共国有企业奴隶劳动和完全无视环境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剥削美国的开放经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共和党战略家、全国大学共和党人联合会高级顾问约翰逊。他在文章写道，二十几年前美国认为欢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使美国人受益，并迫使中共遵守规则，贸易可以蓬勃发展。但是事实却是辛勤工作的人失去了工作， NBA 和好莱坞经常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冒犯中共，害怕失去在中国赚取几十亿美元的机会。同时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在药品等重要资源方面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共产党还控制着关键的矿物和稀土元素的供应链，这些元素对太阳能电池板、战斗机和电脑至关重要。过去二十年来，受到帮助的中共当局不仅没有成为更好的天使，反而越来越起劲地摄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发动网络攻击，并从侵犯人权中获利。针对中共的种种作为，我们应该通过支持美国制造商、惩罚不公平的中国竞争对手来宣布独立。我们亦必须让在美国建造、钻探和采矿变得更加容易。他还在文章写道，在采矿方面，我们拥有自然资源，可以摆脱中共对关键矿产和稀土元素的控制。但是拜登政府做出了好坏参半的政策，支持一些采矿项目却阻止了明尼苏达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其他项目，增加这些原材料的国内供应亦将使美国汽车制造商更容易挑战中国对电动车市场的控制。不能够让一个决心在各方面都取代我们的国家主导所有的能源技术。约翰逊强调说，中国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不是主张取消和中国的所有贸易，而是主张消除因为过度依赖它而造成的国家安全漏洞，重点要关注中共在哪些方面利用了我们。约翰逊在文章最后提到，所以当我们在烧烤、看烟花、庆祝美国独立日的时候，请记住中共现在想输出他们的暴政并统治世界，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办法，就是美国出来拔萃的制造业基础以及让中共承担责任的手段。中共政府将独裁权威统治延伸到非本国公民，引发骚乱。四号消息，一些台湾侨民和拥有台湾员工的跨国公司因为担心受到中共死刑威胁，考虑将台湾员工带来中国境内就职。此前北京当局表示 可能会对顽固的台独主义者进行死刑处置，引发外界非议。包括一名律师和两名高阶主管在内的消息人士指出，企业开始评估在中国的台湾员工面临的风险。博音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齐默尔曼告诉路透社，近期有几家企业来寻求评估公司面临的风险，而这些机构担心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北京已贴文或者是台湾选举中的投票倾向会成为中共兴师问罪的把柄，从而判定其员工支持所谓台独活动。其中一些企业对台湾员工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一些人收到并且接受了离开中国的选项。新上任的台湾总统赖清德拒绝支持中共声称的主权主张，一些公司担心某些台湾员工因为曾经表达选举期间的政治倾向被北京煽动为支持台独。而在中共6月21号修订的条例中，称领导人员或有严重犯罪行为等类的案例或在中国境内判处死刑。对此，负责台北与北京关系的台湾陆委会发布声明指出，特别警告中国大陆的台商和台籍员工需要注意人身安全。当局表示，前往大陆的风险显著增加。此前该委员会曾经提醒台湾普通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国大陆或者港澳地区，防止遭到北京政府的非法拘禁。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八名台湾退休军官和警官遭到北京政府拘留，一些访问学者亦在入境中国时遭到审讯和关押。还有一些涉及为台湾在华投资者服务企业高管表示，自己的电话在北京公布死刑新规之后被打爆，企业认为在中国经商的危险性显著增加了。还有跨国公司高管说，企业的台湾主管由于经常到中国出差，高层担心他们的安危受到禁令的影响，企业定期和高阶主管开会评估是否需要撤回在中国工作的台湾人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宋文迪指出，北京的规则让一些企业被迫将业务撤离中国，或者是停止雇佣台湾员工，咁意味着在中国工作的台湾人数将会大幅度减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